春夏秋冬，四季更替，岁月的长河里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。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，耶稣基督，因为你的爱，我拥抱每一天。
当我向你跪下的时候，向你献上感恩的心，这么多年来你保守我，常在你的爱里。不管
从未名湖到生命泉，他们经历了哪些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？
这趟信心之旅绝非一帆风顺，有怀疑、困惑，有挣扎和挫败。
历经了激烈的内在思想争辩，他们猛然顿悟林语堂的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把蜡烛吹灭吧，因为太阳升起来了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感恩特辑，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。
本特辑文章来自从未名湖到生命泉，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一书，
普世佳音出版，特此感谢授权播出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感恩特辑，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。在今天的特辑里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彭飞撰写的《我曾经以为我凡事都能》。
彭飞出生于江西，1984至1988年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，1988至1991年，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硕士研究生。
2001年1月，我登上了跨洋远行的飞机，我把辞职信悄悄放进办公室的抽屉，没有和同事亲友去告别，就这样悄悄地离开了。因为我实在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选择。此去经年，暮霭沉沉楚天阔，我不知道如何面对未来。离去对我来说是放弃了一个世人羡慕的高端职位，放弃了北京闹市今天价值将近千万的房子，放弃了在北京十几年辛苦打拼积累的一切。为什么我这样选择呢？我犹豫挣扎了很久，各种得失无法权衡，但是内心隐隐地感到似乎有一个呼唤，有一股力量在引领着我。于是我顺从了内心的呼唤，放弃了几乎拥有的一切，走进了一个不可知的未来。我唯一拥有的是对自己的信心，我相信我能的。凭着这股信念，我很快考入了管理信息系统，排名全美前五名的大学来攻读硕士学位。虽然离开校园已经10年了，虽然是从文科到理工的大跳跃，但从小到大过五关斩六将，经历过无数的考场，一路闯进国内顶尖名校，读书绝对是我的强项啊。然而开学之初就遇到了第一记重锤，虽然我的托福和 GMAT 都考了高分，但第一学期上课几乎完全听不懂。大多数的课还好，课前课后读课本，考试照样得 A。可是有一门课，几乎没有任何的课本和参考资料，甚至连 PPT 讲义都是没有的。教授是天马行空，滔滔不绝地侃，我目瞪口呆呀。那门课，我平生第一次考了50分。看到这个分数的那一刹那，我的自信碎了一地。曾经我对自己能力的信任是内心深处最稳固的基石，而现在这基石开始爆裂了。那时候中国留学生几乎都是硕士博士，几乎人人都拿着助理教授奖学金、助理研究奖学金。我从文科转专业毫无工作经验，开学之初申请不到 RA， 拿到 RA 的同学个个忙碌着进出办公室、实验室，高谈阔论自己和老板做科研的各种故事。过去早就习惯了被人视为天之骄子的我，无形中被边缘化，沦为二等公民。这对我又是一记重锤，我的自信碎了一地。2001年，震惊世界的911事件袭来，接着互联网泡沫破裂，计算机行业一波又一波的裁员，原本炙手可热的管理信息系专业无人问津，许多毕业快一年的学业优良、经验丰富的学长都找不到任何工作的机会，在校园里无所事事又忧心忡忡的游荡，哀鸿遍野，工作机会越来越渺茫了。回国，过去放弃的不可能再拿回来了，对我来说，前无出路，退无归途，是我致命的一记重锤。我对未来的憧憬碎了一地。赴美两三年，一记又一记的重锤砸向了我。曾经我从未怀疑我能，终于从里到外，从自信、自尊到对未来的憧憬，片片破碎，使身心疲惫的我意识到，我不能。偶然间，我看到一个招聘广告，是一个火星航天飞船计划项目招聘一个核心数据科学专业的人才，这太高大上了，我自惭形秽。不过病急乱投医，我一如既往见职位就投简历。几天之后，我竟然收到了面试的通知。此前我投递了无数的简历，包括为积累经验投递许许多多做义工的简历，从来都是石沉大海。这是第一次收到面试的通知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无法相信。面试是在一个星期之后，不管可能不可能，竭尽全力吧。可是要怎么准备呢？毫无头绪。能找谁帮忙呢？似乎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我。我把自己关在租住的简陋小屋里，昏天黑地地开始预备，心中忐忑。我想，我能吗？不能。我心里很清楚，可是这几乎是我唯一的机会，我多么希望我能啊。焦急茫然中，我无意间瞥见小屋墙上挂着一幅挂历，便多看了他一眼。那是之前的访客留下来的过期挂历，我从来都是视而不见的，没有翻动过，甚至懒得把它给扔出去。情急之中，这幅挂历第一次走进我的心里。挂历上的画是一棵郁郁葱葱、枝繁叶茂的古树，下面写着一行字：在神，凡事都能。来美之后，我也去过教会，但总是和教会人士骄傲地争辩，没有什么道理能够打动说服我。但这一次望着这一行字，我久久地凝视。真的吗？在神凡事都能？我曾经以为我凡事都能，但是这两三年我被一次又一次的打击，我才知道原来我不是凡事都能的，原来很多很多我都是不能的。我现在是否能够得到这个职位呢？我心里很清楚，靠着我自己的能力，大概 99.9% 是不能的。这一次无人可求了，连我自己都无法求，所有的门都关闭了。眼前的这句话曾经在我眼中是最荒诞不经的，现在却成了唯一的可能。生平第一次，我向他祈求：神啊，如果你真的能，求你帮助我，带领我预备，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知道你真的能。
单单依靠你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，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，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。
奇迹出现了，最终 我竟然被录用了。后来通过和同事聊天才知道，这个职位不仅专业水平要求高，通常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安全审查的，怎么可能录用我一个毫无工作经验、半路出家的、英语还磕磕巴巴的外国学生呢？我知道，对于别人这也许是一个普通的工作，对于我却是个奇迹，是我真实的经历到，不是我能，是神凡事都能。
虽然我在异国他乡，却时刻把你仰望，因为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生命才如同新的一样。
从此人海茫茫中，你一个陌生的天外身影走进我的视野。我原本是专注于低头探路，热心淘金寻宝的，不曾想在异国他乡心碎了一地。破碎的痛楚迫使我瞥见了你，原本我会视而不见、擦肩而过的，原本我会嗤之以荒诞不经的幻象，软弱者的精神鸦片。然而既然所有的门都已经关闭了，既然所有援助的手都变得是遥不可及，既然只有你来走向我，向我伸出牵引的手，我忍不住多看了你一眼，忍不住跟随你走了一程。从此一切开始改变了。
因为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生命才如同新的一样。
时光流逝，当危机过去，当生活重新变得安逸，最初的兴奋渐渐地淡化了，疑问却是越来越多了。会不会是巧合，亦或是自己确实准备得充分，再次凭借实力取胜？虽然我已经在2004年受洗，虽然也自责这样的怀疑有些忘恩负义，但过去30多年无神论的观念盘根错节，挥之不去。初尝福恩的信心、感恩和根深蒂固的怀疑在我内心是交战着，各有胜负。只是每当我几乎要离去，那个在危机中我瞥见的身影就会浮现在脑海。我心里说，世界的繁华喧嚣常常会淹没你的身影，我想找你却无法真正的靠近，我离去时却又怎能忘记，在我流离落魄时唯有你走向的那次相见。都说信心是靠近你的唯一途径，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能伪装自己的信心呢，伪装的信心怎么能让我真实的与你靠近呢？从小就听说信则灵，不信则不灵，所有五花八门的宗教都是如此说的。有人说，不要问为什么，只要信就好了。任何一种宗教都会这样说的，只要信就好了，这怎么可以接受呢？我想用心灵和诚实找出信心的奥秘。你说，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我真心的来寻找，来叩门了，你会为我开门吗？我如饥似渴地在网上搜寻大量名目的讲道，我有很多关于信仰的中英文书籍，并且仔细研读圣经。公司有一间健身房，除了我很少有人去，每天中午午休的时候，我一边在跑步机上健走，一边听到，身上是大汗淋漓，心里也是大汗淋漓的。锻炼之后再去沐浴，冲去我身上的污秽，讲到的信息也是一点一点地在冲刷我心中的纠结、疑问和误会。我从小就不喜欢体育锻炼，但是这样的锻炼听到像是身心从里到外的排毒，几年来几乎成为我每天的享受。我了解了很多信心伟人的信心故事，也听见了很多深沉的思考、鲜活的见证，他们像云彩般环绕着我，我在信心的海洋中游弋，我看见别人的信心为此而感动，看见别人的生命因为信心的滋养而丰盛。但是对于自己，诚实地说，我还不知道信心如何流进自己的生命里。信心 就像一颗种子，在别人的生命里生长的是枝繁叶茂，在自己的心里却是迟迟未见萌动的。我心里要说，我在危机中曾经见过你，在圣经中看见你，在书籍中看见你，在别人的讲道见证中分享中我也见到了你，但是就像是隔着一道透明的门，我看见了门里的一切，门却还没有打开。你在门里，我看见你，但是我在门外，我还进不去。你不是说叩门就为我开门吗？我言经听到，读了那么多的书，这样殷勤的叩门，你怎么还不为我开门呢？有一次，一位牧师说，研究自然科学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，研究文学有文学的方法，若是用研究文学的方法去研究自然科学，一定是找不到任何结果的。关乎生命的必须用生命去体验，你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灵命是用错了方法。就好像这杯活水是不是真的能够滋润你的心田，别人无论如何说都是别人的经历，你必须自己选择把水喝下去，水才能真正进入你的生命，滋润你的生命，让你的生命枝繁叶茂。这话好像很有道理，可是如何才能真正的把水喝下去呢？如何才能用生命去体验？难道这才是最重要的叩门方式吗？2010年，我很高兴地换了工作了。以前的工作很喜欢，但是离家太远了，单程将近一个小时。新工作离家不到十分钟，老板依依不舍呀。为了留住我，他曾经为我提供与对方条件对等，甚至是更好的待遇。这一次又打算对等一番，但是我实在无法忍受每天的奔波了。只好是忍痛告别。老板临别赠言说，你在哪里都会是哪里的财富的。我感恩老板的赏识，心里也不免认同，我早已经不是当年的菜鸟了，工作了多年，对于业务早就是驾轻就熟了，这份新工作对我来说完全是小菜一碟儿。这份工作确实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的，但是我的顶头上司却不是小菜一碟。公司的人事变动频繁，当初招募我的老板很快离开了，前后又换了两个老板，最后我落入了易的手里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易似乎对我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敌意。我出色的成绩他从来都是视而不见的，而如果出现了纰漏，则是立即大张旗鼓地在大庭广众面前来问责的。工作中出现问题，往往是几个部门同时查找原因，各有不同程度的关联。一般的老板通常是护短保护自己的人，可是我的这位上司倒好，只要我有 5% 的责任，就一定会 100% 来归咎于我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我从来就不是争权夺势的人，又勤奋工作，实在搞不懂我到底触犯了他哪根筋了。我叫苦不迭呀，如果选择跳槽，我实在舍不得这份得心应手离家近的工作。如果和他对着干，这位上司已经多年在公司中编织一张极其坚固的人际关系网，各个关键部位几乎全都是他的铁哥们儿，而且他本人能言善辩，上上下下对他基本都是言听计从的。原本喜欢的工作变成了痛苦的炼狱，就连梦境也都是噩梦连连。早上一睁眼，各种烦恼担忧涌上心头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我愤懑地想着。多年的听道让我知道，上帝会垂听每一个人倾心吐意的诉说。我心中的委屈痛苦无处可诉，那就对天父来诉说吧。清晨，我忍不住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来到主的面前来倾诉了。我一向不知道如何去祷告，听见别人祷告时引经据典，术语连连，心中羡慕。但是轮到自己祷告的时候，我就像拨错了频道，语塞困窘， 恨不得逃之夭夭的。我不会那样祷告，但是我却迫不及待地来到主的面前来倾诉了，把我所有的委屈痛楚一五一十地来告诉他听。我说，昨天又遇到了这件事情，我就像被他踩在脚下，想逃逃不了了，想打又打不过。他就像是耶利哥城里的巨人，我就是当年的以色列人，看自己软弱如同蚂蚁一样，想来想去，我想不出任何的办法来，我真是没用啊。我做基督徒做成这个样子，这么受人欺负，真是给你丢脸了。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基督徒。一些意念流进我心里，仿佛在对我说，耶稣当年被人嘲笑戏弄，被人出卖，被人鞭打，你的苦你的痛，耶稣哪样不是百倍千倍的经受过啊？今天有谁会说耶稣软弱可欺没有用呢？神允许我们受苦，但是却不要我们白白的受苦。不管环境的好坏，不管别人如何对待你，你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做一个对的人，做对的事，做合神心意的人。人际关系出了问题，不要去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而是首先要恢复和神对的关系，其次要恢复里面的自己和外界的自己的关系，然后才是恢复自己和别人的关系。我又说了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没有抱怨，没有报复，我还是尽心尽力的工作，他好像没有什么改变，他还是那样一手遮天的，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改变的迹象。上帝说，如果你的眼光紧紧盯着你的上司，你看见的确实是一手遮天，你要学会看得更高一些，看得更远一些。这就是探子和妓女拉合的区别。探子眼中只有耶利哥人和他们自己，他们看见耶利哥人如巨人，自己如蚂蚁，于是胆战心惊。而妓女拉合在耶利哥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却看到了神。当蚂蚁站在神的一面，巨人又算什么呢？这不就是林肯总统在生死大战前说的，我们祷告不是求神站在我们一边，而是确保自己站在神的一边。你的眼中有谁呢？除了你的上司和你自己，你还看见了什么？你敢说自己的言行是站在神的一边吗？我又说了，有一位老牧师说，他一生几十年在主面前祷告，主从来没有亏待过他，主一天也没有让他空手而归。而这十年我在情绪的海洋中呼唤你，你每一次都是如约而至。那么多清晨，我满心烦恼焦虑，满肚子忧虑愤懑地冲到你面前倾诉，你倾听并带领我，每一次都有温柔清凉的意念流进我心里，安慰我，引领我。好几年以后，不知从何时开始，我的上司的眼光从挑剔尖刻变得是友好赞许。最近一次我在部门的演讲中，我们一起反复修改，演讲得到众口一词的好评。他第一个兴奋快乐地走近我，和我击掌相庆。今天的友善让我想起那场震惊世人的悲剧，一位华裔医生不堪忍受长期的工作纠纷而枪杀了上司。这么多年在我职场的痛苦中，如果没有你的栽培和带领，我会怎样呢？我不寒而栗，继而心中充满了感恩。就这样，那道分割你我的透明之门无声无息地融化了。原来每一次我在你面前流下的眼泪，每一次在你面前倾心吐意的诉说，每一次倾听你流向我的意念，每一次我尝试放下自以为是，告诉自己去做你要我做的事，而不是我本不想做而不愿意做的事，告诉自己跟从你的带领， 每一次我渐渐品尝到圣灵果子的甘甜，点点滴滴都是在消融我们之间那道阻隔的门。渐渐的，我不仅仅走进了你的身边，仿佛化作生命的活水，缓缓流进我的心田，渗透滋润我心思意念的每一个角落。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？我感恩当年从我能到我不能的破碎，就在破碎的恐惧中，我瞥见你，多看了你一眼，从此就再也没有忘记你的容颜。破碎原来竟是我蒙福的开端。你在人海中时隐时现，我竭力找寻，却不知道如何再见你面。我的上司曾经如荆棘来刺伤我，在煎熬失恋中，我被迫转向你，被迫天天迫不及待地向你诉说。原来痛苦就是你为我量身定做的窑炉，你是伟大的窑匠，你打碎又重建，你调动万有，以你的挚爱、至善、智能，在窑炉里重新陶造破碎的我。我感恩你为我设置的窑炉，你安慰、陪伴、引领、教导、带领我安然走过烈焰，让眠完昏睡的我在炙烤的痛苦中睁眼醒来，让我看见其实你一直在我身边，其实你就在我心里，从未曾改变。18年前，我放弃一切，远赴重阳，有一个声音在呼唤我，有一股力量在带领我，我不懂是什么。18年后的今天，2019年的感恩节，圣灵感动我写下这18年的天路历程，我恍然明白，原来是主，他在寻找我。每次听到隔壁清华的李健先生的歌曲《传奇》，我都是很感动的。
想你是你在天边，眼前，想你是你在脑海，想你是你在心田。
现在才明白，我也应唱出自己的一段传奇。请允许我借用并改写歌词，写出我自己版本的爱情传奇。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仿佛无数忘记的梦中曾经和你相见，从此我渐渐想起，唯一思念。想你时你在天边，想你时你在眼前，想你时你在脑海，想你时你在心田。相信你我有个永世之约，今生和永世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。感恩你给我这一生，等我发现你一直在我心中，从未走远。
你就是我最亲密良友，我虽不好，你未曾放弃过，厚恩大爱浸透我心窝，愿守候着幸福天长地久，大雁飞过又是一季的秋，你这份情越经历越浓厚，思念你伴随日出又日落，向往添加美好的你来接。